合神心意的器皿。萨玛及上下其实就是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就是把我们这群本来是一群又烂又臭的石头，凿成他圣殿里的合适的器材。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圣经里面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本是那些没有用的又臭又硬的石头，但是在主的手里因着他的慈爱，所以我们竟然可以成为圣殿里面的活石。这是一个非常从旧约到新约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那么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讲了撒母耳跟着以利他们成为一个相应的对比，就是什么样是合神心意的侍奉。然后我们就讲了扫罗和大卫。扫罗其实从人看来，他并他虽然当然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从人看来，我们很难去说就是他有什么样很多私德上面的问题。但是扫罗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肯服在主的手下被主所用，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自我中心。所以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人就是要让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拦阻，上帝想怎么用我们，他就怎么用我们。当他想不用我们的时候，他就可以放在一边。合神心意的器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撒母耳记下集中在扫罗去世以后，然后大卫的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在扫罗在世的时候，他是一直在追杀大卫。那么他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一开始的时候是完全被动的跑，后来大卫就有机会把扫罗杀掉，但是扫罗没有杀掉。我们那个时候就强调了一件事情，其实这个地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能以恶报恶。以恶报恶一个最大的一个陷阱，这个我们说不能以恶报，不是说我们对罪恶的现象我们见着它就妥协啊，我们说啊，我们或者是说另外一种，现在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极端，说啊，我们要爱，所以有了罪恶，我们也要去遮盖，要去爱，什么等等等等。其实不是，不以恶报恶，一个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是信心。信心就是我们坚信在上帝那里，我们仍然有公义，上帝是我们公义的一个保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以恶报恶一个最大的一个陷阱是什么呢？就是说以恶报恶，当我们用恶去反击恶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变成了和那个恶者一样的人，我们就由一个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我们先把这件事情讲明白，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当大卫开始建立他新的王朝的时候，他非常注意，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他绝对不用非法的手段去达到一个合法的目的，就是不能以恶去报恶，而是要以善报恶。我们再说一遍，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说恶是对的，而是说，也不是说我们对恶妥协，而是说我们相信这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里。那我们等一会也会发现，就是这个，当我们弃绝了以恶报恶，我们实行以善报恶的这个样的一个时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时候我们，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会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那这件问题怎么办呢？其实我以前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罪恶它是具有自毁性的，就是英文就是 self-destructive， 就是罪恶这件事情它是具有自毁性的。因为我经常开玩笑讲，这个圣徒绝对干不过流氓，对不对？但是我们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流氓通常就会把自己作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来9月6号，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就是第3章、第4章，仍然是接着撒母耳记第一章和第二章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撒母耳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有一个人来报恶信，被大卫给杀了，因为大卫绝对不要担当这个谋杀扫罗的这样一个罪名。扫罗的死对于大卫来讲，并从个人的事情上讲好像是一件好事，但是从一个国度的角度来讲不是一件好事。那么这是一件事情，而且大卫非常纪念扫罗和约拿丹对这个以色列国的一个贡献。那么第二章就记载了这个大卫他接受了犹大家受膏为王， 然后亚尼亚率兵来侵略，我们要知道啊，那是亚尼亚率兵来侵略，然后亚撒黑牺牲，亚撒黑的牺牲就为亚尼亚的死亡其实埋下了一个伏笔。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个内容。这个我们上一次这一节讲了，就是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兴盛，扫罗家日渐衰微。那么整个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它非常长，它39节，其实到1到16节，我们可以先看到这个前面的这样一个内容的话，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一段。其实应该是我们就是这一段内容的话，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南北征战的时候这样一段故事。那么三章撒母耳记下的3章1节是明显的对这一章一个大致的一个总结。我们就接下来就是看到这样一个内容。那么这个图上，我们上次也看到这个图，这个绿色的这个部分就是扫罗家，就是那个伊什波设所占领的土地，它的元帅是叫亚尼尔。那么这个有一点点粉红色，这个算是这个粉色的这个土地的话，这就是这个有希伯伦这个地方，这就是犹大家相对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区域，那就是。大卫在这个地方作王，那约押就是大卫的外甥，他是大卫的一个元帅，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构图，我们基本上知道这个地方。那么讲完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一节里面，我们首先得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就看到伊什波设和亚尼尔，他们因着不肯顺服神。他们不，因为他们明明知，我们等一会就会看到，他们明明知道大卫是神所立的王，但是他们因为不顺服，所以仍然造成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神家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那么紧接着，那么来了这个结论之后呢，其实2到5节其实是在讲大卫的多子多孙。我想请谁来读一下？那个田旺给我们读一下，好吧？2到5节，现在在屏幕上写着。
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嫩是以色列人亚希暖所生的，次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亚乃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五子是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的，六子约念是大卫的妻子以格拉所生的。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
好，那我们先给谢谢田旺，那个这个给我们一个印象，你就知道，就是大卫在这个地方是多子多福，是吧？给人的感觉，这是一个他一个兴盛的一个表现。但是在这个地方也为大卫家埋下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伏笔，那就是大卫竟然娶了至少六个妻子。我们别的还不讲，如果我们读这个历代志上，应该是历代十章，应该也是第三章，在记述那个大卫的家谱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到了以色列之后还娶了更多的妻子，还有妃嫔还不算，那么这个等等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这个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旧约多妻的现象。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旧约的时候是允许多妻的，我们首先明确这一点。但是大卫多妻这件事情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我给大家特别把那个图片，我想应该是发到群里了，我特意用黑体字标出了3个地方，因为那个是圣经的内容啊，我没有添加任何内容，我只是加了几个重点号，然后那个涂黑一下，大家在那个微信群里可以看到，就是上帝在以色列人还没有立王，就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就是讲到如果你们要在你们的弟兄中选出一个人做你们的王，对他有3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不可以回埃及，特别是不能去为自己买更多的马匹。第二个要求就是你不可以有很多的妻子。第三个要求就是你不可以为自己积攒很多的金银。这是做王非常忌讳的3件事情。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知道大卫也只不过是个罪人，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讲，就是我世人常常会崇拜一些伟人， 啊，这个某某某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对不对？他是一个很好的什么领袖。但是在圣经里，就即使是像大卫这样被以色列看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而且圣经里明确的讲他是合神心意的王，他是神所高立的，一高高他3次这样的一个王，他其实也只不过是个罪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概念，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罪人这个概念是犹太基督教文明特有的，因为这个就是避免任何所谓的以后有，如果说是这个。这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一个根基，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不可以任由一个罪人把他的形象过分的拔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卫仍然是一个罪人，那么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就给提一下这个概念。然后我们接下来讲后面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亚尼尔的这个放纵和他的霸道。就是3章6到10节，我想这个地方还可以找一个人来读一下。那么，我把名单要拉出来。哦，那个，哦，我正好一打开就看到那个傅玉红，那个 Claudia，你在？你能读吗？
啊，就是这个一个页面是吗？
对对对，不过是繁体的，你读就是了啊。
啊，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一日，伊斯波设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亚尼尔因伊士波设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我若不照着耶和华起誓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伊士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就发现这个亚尼尔这个人，我们上一次讲过他去侵略犹大，对不对？他这个人糟糕，很狡诈，但他很有水平，他很有才能。我们到后面还可以，就是他这个人糟糕到一个什么程度，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他非常的跋扈，他跟扫罗的妻子同房。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就是与妃嫔同房，这个是一个继位者的一个特权。我们到后面还会讲到。就是我们没有机会去讲这个，就是大卫。刚才我们讲了他几个儿子嘛，他讲了几个儿子之后，他有一个第四个儿子叫亚多尼亚。那个时候，到扫罗门继位的时候，他就去跟所罗门要大卫的一个最后一个大卫最后的一个，相当于大卫的妻子的时候，或者是妃嫔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件事情，那个所罗门就把他杀了。就是与妃嫔同房是继位者的一个特权。换句话来讲，这个亚尼尔其实是在这个北国，他实际上明面上是伊士波设是王，其实他就像曹操一样的，他其实是王，对吧？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表明这样一件事情。那么然后他就讲，就是他后面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么讲，你把我当成什么？就是他其实伊士波设责备的是对的。但是亚尼尔这个人恼羞成怒，他就大怒，他就要把这个，他就来威胁这个伊士波设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那么这里明显这就是亚尼尔的恶，而且这个经文里面前面也特别提到，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应许大卫的话说，就是他明明知道这个大卫是神所应许的王，但是他仍然拥立伊士波设，他还在这个地方专横跋扈，你就知道这个人其实是明知道错误而犯的错误。那么我再说一遍，亚尼尔这个人其实他是很聪明，而且很有能力。那么这就是我们就看到下一节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其实下一段就说亚尼尔他因为这样一个，他跟这个伊士波设闹翻了。然后怎么样？他就有意归顺大卫， 就是这样的话就给国家带来了一个好处，就是可能要南北统一。那么他就跑到大卫那里去说情，然后他这个人很会说话，我就不请人读了，我就给大家来读。他说，他首先讲，他说那个人是替打发去的人，是替亚尼尔说，说这国归谁呢？意思就是说，哎，这个国就是你的，就是对大卫讲的话，是吧？又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归服你。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那么我们后面内容再讲。这一段内容就是三章十二节的这一段内容，是理解后面所有经文的一个关键。为什么呢？因为亚尼尔来归顺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跟这个大卫沟通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他提到了一件事情，他就是要跟大卫立约。那么这个立约的话，我们从上下文之间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一件事情，就是他要立约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说，我把以色列众支派我来带来归你，然后呢你不能处罚我以前的这种，对吧？因为以前他拥立伊士波设为王，他是北方对抗大卫的主要领袖，实际上就是意思就是你要接纳我。那么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这就说明说王已经接纳了他。如果我们认为大卫是这个时候是神的代言人，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等一会儿大卫对约押杀亚尼尔这件事情非常的愤怒。所以我们等一会儿到那个地方再解释。所以我再提一句，就是亚尼尔与大卫已经立约，然后这个亚尼尔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以色列支派带过来归大卫，然后这个大卫的责任就是不追究亚尼尔背叛的责任，就是接纳亚尼尔。那么在这件事情，就是这也就是提醒我们今天的应用，其实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于那些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实际上这个地方需要讨论的余地就比较大，所以我现在这里我就不展开，等到一会儿我们留到等一会儿有问题，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讨论，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看待如果接纳这个就是曾经犯过错误甚至是伤害我们的人，就是从约押的角度去看的，就是杀了他亲弟弟的人。那么紧接下来这一段很好玩，就是讲到了这个米甲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因为扫罗的第一个不是扫罗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第一个妻子。那么我们知道大卫和米甲其实感情当时非常好，米甲还救过大卫。那么但是这个因为这个大卫扫罗把这个大卫给打跑了嘛，这个扫罗就把米甲明明是许配给大卫的妻子，他就把这个人给了这个帕铁了。那么现在大卫要把他从这个帕铁那里要回来，那么这就带来了接下来这段很有趣的事情。那么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大卫就是跟亚尼亚提了一个条件，说那你来跟我来归顺的时候，我们这个立约这个谈判是吧，这个签约什么等等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把扫罗的女儿米甲给我带回来。那带扫罗的米甲回来其实也有很多的这样。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而且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应该先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那两个人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那个怎么样讲，就是我们不太我至少我个人不太愿意去讲说是大卫这个地方，有的人讲说这个大卫已经是什么是这个米甲已经跟别人结了婚了，就不应该再要回来什么等等等等，我个人不是特别这个样。那么这个地方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他们两个感情好，那么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说米甲是扫罗的女儿，如果米甲成为大卫的妻子恢复这个身份的话，那么大卫就是扫罗的女婿。那么这个跟中华的文化可能虽然不完全一样，其实女婿和儿子在这个以色列传统里面，他们其实是有着类似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就是说因为扫罗家没有儿子的话，儿子不能继承位置的话呢，其实女婿继承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这个大卫接下来他就统治这个以色列，就具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合法性。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弟兄姐妹也稍微提一下。那么但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大卫去了之后，那么就是去找伊士波设，那伊士波设肯定是听亚尼尔的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伊士波设就怎么样，伊士波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伊的儿子他丈夫那里 帕铁那里接回来。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图片，就是米甲，就是他接回来的时候就送给大卫说，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边走一边哭，直到巴户林。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了。那么我相信给弟兄姐，这是大致这个图片的这样一个样子啊，就是一直到了这个犹大的境界。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是没望了，因为已经到了大卫的地盘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不可能亚尼尔再把这个米甲还给这个帕铁了，所以帕铁就绝望了，就回去了。那么我们刚才讲过，我说是其实这个地方的重点不在于大卫为什么要，因为大卫为什么要，其实你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去解释。但是难点是上帝为什么要记这么个故事，对不对？因为这个故事本身从道理上来讲，因为很多人可能说批评大卫的人也有，是觉得大卫做的没错的也有。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个不是一个重点。其实这个地方大家其实都是试图在解释为什么上帝要记载这么一段故事，对不对？因为后来因为米甲也没有给大卫生孩子，对吧？就是即使大卫有政治企图，而且在统一的过程中好像也没有提到米甲有多少多少的作用，至少圣经里面没有提。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批评帕铁什么等等等等。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几个概念，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帕铁是一个无辜的人，无论是大卫、米甲还是帕铁，他都是受害者，他都是受害者。这我们首先要有这样一个概念。另外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弱势群体。当时扫罗给他的时候，他不能说 no。现在这个亚尼尔要拎着走，把米甲拉着走，他也没有办法，他除了哭，毫无办法，他是一个弱势群体。那么就是在告诉我们今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热历史潮流中一个弱者的一个悲哀程度。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所有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所以我们要注意这样一个动向。我说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醉心于所谓的岁月静好。就是说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一定会来关心你。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只是跟弟兄姐妹提一下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要记载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是在政治事件中的人，就是无辜者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历史潮流中说，你说发现这个社会上有什么罪恶的现象，我不肯发声，其实很大的程度上，其实如果我们选择沉默，或者是选择怎样，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历史潮流来的时候你躲不过。我想给弟兄姐妹提一下这样一个内容。那么紧接下来这段就是亚尼尔的一个立功表现。亚尼尔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聪明，他非常非常有手段。亚尼尔对以色列的长老说，对不对？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就照你们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我们讲到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整个那些一直跟着这个伊士波设和这个亚尼尔的这群人，实际上他们都是怎么样讲，其实都是都是知道大卫本来应该做王，所以他们本身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个悖逆了。那么因为他们不肯跟随大卫。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来看，这个亚尼尔又把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那说给便雅悯人听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扫罗家，实际上就是扫罗家，然后他就又到了希伯伦，又说给大卫听。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作证，扫罗家作证，亲自对大卫讲这件事情，就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亚尼尔他在归顺的这件事情啊，他是诚心的，所以他就带着20个人到希伯伦见大卫。那么大卫也就接纳了他，对不对？大卫接纳了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跟他们一起吃饭，对吧？这非常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对吧？谈判完成，一起吃饭庆祝，是吧？有了问题我们就请吃饭，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原则，是吧？那么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召集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亚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去了。那么这个地方体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到现在为止这个故事非常美好。那么现在整个以色列就要统一了，大卫也要按着神的心意做王了。那么但是亚尼尔的罪怎么办呢？就是这个大卫是已经接纳了他， 大卫已经接纳了他。这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说亚尼尔有没有罪，有，但是审判永远不是神家的目的，其实拯救才是，其实拯救才是。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故事，那么就是第三章的后面一段，就是从22节到39节这样一段事情。那就是约押他在上一章记载亚撒黑他的亲弟弟被杀了，那么现在约押回来的时候，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呢？所以我想请张磊，你给我读一下这个屏幕上的22节到25节，好吧？
好的，好的。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回许多的掠物。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因大卫已经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地去了。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就有人告诉约押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地去了。约押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什么，宽宏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的一切所行的事。
好，谢谢张磊。那你会发现这个亚尼尔的罪没有得到处理，这也提醒我们今天，就是无论我们怎样有诚恳的态度，无论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形式，其实我们的罪要得赦免，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在得罪了人的地方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都读了这个创世纪的那个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就是雅各他非常不愿意回去面对他的哥哥，因为他曾经骗过他，所以到最后上帝把他打残了他才肯回去，是吧？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就是他回去之后他需要面对他的哥哥，就说我们曾经犯过的罪我们必须诚实的去面对，特别是我们在得罪人的地方，我们需要去勇敢的去靠着主把它处理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亚尼尔他跟虽然跟王，换句话来讲他跟神，如果大卫代表神的话，他跟神这个关系好像他已经认罪悔改了呀，他这个事情已经处理了，但是你会发现他跟约押之间的这个关系他没有处理，所以这接下来就带来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从约押回过头来，他在这个地方他明显是在责备大卫，就是他根本就不是在跟大卫在讨论意见。那么你会看到这个约押这个人可能脾气也是非常非常暴躁的，是吧？现在来看下面这一段，那个这是下面就是一个城门口的这样一个图，那个有一个瓮洞，是吧？那个我请谁来读一下这一节，那个 Grace 能不能读一下这一段？
好，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瓮洞家，做药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
好，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故事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凄惨的，这就是这个约押实际上是把亚尼尔谋杀了，对不对？这个首先表明约押这个人没有信心，因为他所行的是一个以恶报恶的一个方式，这就是我们刚才说从大卫身上学功课，学一个效法大卫，我们要特别要防止，就是以恶报恶的陷阱，就是把受害者变成了和施害者一样。所以你看他杀亚尼尔这个跟那个亚尼尔杀这个亚撒黑的那个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用刺透他的肚腹，但是亚尼尔那个还比他这个还好一点了，那个是在战场上，他这个是纯粹是利用人家不备谋杀。这个提到这个件事情，这首先就是这个地方，这是以恶报恶，说他没有信心，就是怎么样讲，这个没有信心就是这个约押应该就是把这个大卫对罪人的理解看成是大卫对罪的忽略，就是这很大的一个很大程度上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从跳出自己的这个小的观念，从大的格局去看待这件事情，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他在这个地方说，他不信大卫会为他的弟弟亚撒黑争取公义，所以他必须得起来自己报仇。这是很多以恶报恶的时候，一个我们最后 出问题都出在这个地方。所以鼓励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必须得自己动手的时候，那只能是一种情况，那就是这个世界已经彻底的消失了规则，就是我们已经确实是没有道理可讲了。那个时候呢，你就只能自己是吧？自己就是这个那个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吧？这个以打还打，那就是到了那个程度。就是在那个之前，其实我们今天可以以善报恶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不肯以恶报恶，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自己变得像那个恶者一样。因为罪恶就是这样积累的，就是你一个罪人伤害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用同样的方式来报复，罪恶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的，然后再反过来报复，然后罪恶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所以这是在约押身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是需要指出，这个约押这个罪的时候，就是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完全背着大卫做的，对不对？他明明知道大卫接纳了亚尼亚，而且他这样去，所以他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恶劣的一件事情。而且他杀这个亚尼尔的地方是在希伯伦。如果我们读过记得约书亚记的话，其实希伯伦是利未人的城，它是一个逃城。逃城的意思就是有人如果因为各式原因就是误杀了是某一些人的话，就是他逃到这里的话，你不可以再逃城杀他的。所以这是一个原则。你会发现这个约押他被这个仇恨，被他弟弟被杀的这个仇恨遮住眼睛之后，他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可怕。这是也提到我们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就是这也是现在美国政治环境里面非常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叫做所谓的 law and order， 是吧？我们要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所以我们就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提到了约押。那么然后就看到了大卫对这件事情的个处理。大卫处理的事情就是大卫听见了，对不对？大卫听见了怎么样呢？就是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说大卫首先澄清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我来主张做的。大家也不要简单的说大卫在推卸责任，这个地方他是在讲这件事情，他是要澄清，因为他刚跟亚尼尔立了约。那么如果是大家都误会大卫杀了亚尼尔，那么这个以色列家又要起刀兵了，所以他一定讲到这件事情。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讲这个大卫对这个约押啊进行了诅咒。大家要知道这个约押是大卫的外甥，是不是？大卫的这个外甥。那么其实这个地方我不太去不想去讲这个诅咒的细节，如果以后要有问题的话等一会你问。他之所以讲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表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仅认为约押的这个行动一点都不合理，他也是真的对这个行动非常的憎恨。他其实就是表明这样一个态度。我再说一遍，就是大家去看这个约押的这个对这个约押的咒诅的时候，就表明大卫对这个行动完全不认同，而且他非常的憎恨，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后面就对这个做了一个解释，说约押和他兄弟亚比筛，你会发现亚比筛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份，是吧？是因为亚尼尔在基甸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所以我不太在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人讲说这个约押在这个时候是嫉妒亚尼尔可能以后当元帅，我认为这个地方可能是讲的太多了。那么后来约押变得确实是很坏啊，确实是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在这个时候约押还没那么糟糕，就是至少从经文上我们看不出来他那么糟糕就是了。那么这个地方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咒诅凶手，是吧？然后这里接着这个大卫就是给亚尼尔举行了一个葬礼一样的，对吧？有些举行了一个葬礼。那么我们31节35节，我请温迪给我们读一下。温迪方便读吗？
好，可以。刚在找那个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关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关后。 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何竟像鱼丸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同死 如人死在罪孽之被手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之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责罚我，降罚于我。
好的，谢谢温迪。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这个大卫就是还要求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就是这些伤害亚尼尔人都要一起出席葬礼，对不对？然后他们一同哀哭。那么然后大卫也为这件事情到最后面也提到了他要为他禁食，对不对？这个是举哀这样一个禁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这样一个行动。那我们看最后后面这一小段，我请海光在吗？等一会儿你要就会去忙了，在你去忙之前读一遍圣经。
在，我静音了。好，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撒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中死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喜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
好，那么我们这个谢谢海光。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提到了这个是最后，就是最后有一个大卫，不是大卫经过为亚尼尔举行葬礼和进行了一系列的说明，总算把这个事情厘清了，对吧？这个以色列人又都明白这个亚尼尔的死跟大卫没有关系。那么大卫就后面他讲，他说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鲁雅的就是他姐姐的这两个儿子比我刚强。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的软弱，就是这个危机已经化解了啊。说这个地方的软弱就是他肯服于神的手下。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利用这个字面上的意思觉得刚强比软弱好，对不对？然后这个刚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连神都不怕，就是像宁户一样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是吧？这个创世纪里面读过这样的字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这就是第三章，然后我快的再讲一下第四章。第四章非常短，第四章仅仅的只有十二节，我们就简单的把它分成两个小段好了，就是前七节我们这样一段。那么这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图画，我来读这一段上。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惊慌。那么你会发现这个罪人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他因为他是依靠的是亚尼尔，亚尼尔是个大元帅，是吧？他很有手段，但是亚尼尔一死怎么样？这群人就立马就是彻底的失去了，就是这是不是依靠神依靠人的人他们这一个特有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地方也就很像这个士师记里面这个非常混乱的一个局面又出现了。这个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有两个军长，就是这个军事首领了，是吧？一个叫巴拿，一个叫利甲。等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顺序变了，就是一个是利甲，一个是巴拿。那么这个地方可以有一个解释，就是巴拿可能是哥哥，利甲可能是弟弟。那么在前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是按照这个他们的长幼顺序来记的，说他们是便雅悯支派这个比路人临门的儿子等等等等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是介绍这两个人。那么等到后面是讲到利甲和巴拿的时候，很有可能利甲在这个行刺的过程中他比这个巴拿的更具有领导更具有这个代表性。这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比路大致这样一个位置，基甸还有耶路撒冷，这个都是在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地内、啊、这个基他因是刚才说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在那里聚集直到今日，讲到了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啊，这个地方的时候的插了一个小段，就是插到了一个人叫米非波设。大家不要把伊士波设和米非波设搞混了，米非波设是约拿丹的儿子，扫罗的孙子，伊士波设是扫罗的儿子，是米非波设的叔叔，这个米非波设他是一个残废。那么我 我给大家读好了，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以色列传到的时候，他才5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那么这就是讲，那么这个地方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这个扫罗家基本上就没有人可以出来继承王位，特别记载了，因为还有一个孩子就是那个米非波设。那么这样的话怎么样？给这个利甲和这个巴拿，或者是巴拿和利甲，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借口位，因为只要干掉伊什波设，扫罗家就没人能够做王，那么只能扫罗的女婿大卫做王。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在讲的这样类似的讲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但是呢，在这样解释呢，我们也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到后面的时候我们还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就是在大卫做王的时候有发生饥荒的时候，那个发现扫罗好像还有其他的一些后代在那个地方。那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就这样来记忆就是了，就是伊什波设杀了，那么就是怎么样，大卫就顺理成章的做王，其实是扫除大卫做王的一个障碍，这是利甲和巴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再提到一件事情，神家要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这个利甲和巴拿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那么这个杀人的过程也非常的生动，所以要找个人读一下那个丁燕来了，丁燕读一下好吗？就是4到7节。
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什波设的家。伊什波设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就刺透伊什波设的肚腹逃跑了。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什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
那么就这两个人其实非常聪明，他们判断出大卫接下来要做王，那么在新的王朝的时候他们要做点贡献，对不对？以及取得更好的位置，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两个人一动脑筋把伊什波设干掉，拿着伊什波设的人头去怎么样，去跑功劳，所以这个两个人杀了之后就是跑了一夜，是吧？很辛苦，就跑到这个大卫那里去。那么这两个人是绝对的是一场恶意的谋杀。他们去取麦子，因为他们是军长嘛，这个地方他们其实就是取军粮，大家知道这个故事，这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非常非常残暴的一个谋杀。那么这个接下来这个很可怕的一个图也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两个人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卑劣的一个手段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将伊什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什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大家看到这件事情了没有？所以这就是大卫在前面所有见证中一直都不肯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恶报恶。这两个人来杀这个伊什波设，伊什波设该不该杀？该杀，但是这样做就是不对。伊什波设的死对于祖国统一有好处，有，但是这样做仍然是不对，就是非法的这样的手段达到合法的目的仍然是非法。所以神家一定要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绝不可以走捷径，绝不可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利用任何违背神律法或者是良心的手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这是这两个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大卫，其实这件事情在大卫身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就是你看，因为这两个人多会说呀，说你看那个扫罗对你那么坏，现在我替你报仇了，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讲的，我不仅替你报了仇，还帮你怎么样统一祖国，其实就是这样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段，我请朱丹能不能读9到12节。
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的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走他，将他杀在了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 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的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斯伯瑟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
好，谢谢朱丹。那么这个地方就讲，他说是其实相当于是大卫相当于是合理对待了伊斯伯瑟的首级，把他埋葬了，然后大卫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以恶报恶。我再提一遍，就是非法的程序即使达到合法的目的也仍然是非法。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记住这样一个功课，这个目的很重要，目的很重要，但手段和过程也同样的重要。如果有美好的心愿，但手段卑鄙，神不仅不接纳，怎么样，还会极其的恨恶。这是我们要学的这样一个功课。这是基本上我预备到这个内容，我串讲就串到这里。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因为你们可以打开麦克风或者摄像头，你愿意打开都可以。我们现在就是来讨论一些问题，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可以提出来，或者是提给我。你们要如果没有问题呢，那我就来问几个问题，是吧？然后那个，我先问你们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一段。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先来问一个问题。那么就是从这个亚尼亚来归顺，对吧？大卫接纳了他，那么我们来如何来评价这件事情，包括约押，对吧？那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对待一个现在怎么样讲，就比方说神家应该如何来对待一个现在来向我们示好的一个罪人，然后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这个杀了我们这个亲弟弟的仇人。就是这件事情不容易啊。我们先讲，我们讨论变得有对错，是吧？我们不见得注重的不是对错，不是好坏，一起来探索这样一个事情，一起来思考这样一个事情。我再问，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神家，应该如何来看待那些曾经严重伤害我们的那些，但是现在来向我们示好的那些罪人？我们如何来对待那些曾经杀害了我们亲人的那些仇人？就是不仅仅是伤害，就是伤害过我们的这些人，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
啊，我先来分享点吧。
啊哈，
对，我觉得在罗马书当中是说深渊在我必报应啊。作为基督徒，实际上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啊，所有的事情神他都知道啊。若是他不允许的啊，都不会超过我们所承受的，神都不会给我们。所以我们所能面临的我们所经历的，我相信都是神给我们量身定做的，就是对我们生命建造有好处的啊，对我们也有帮助的吧啊。怎么来？哎呀，第一个问题问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啊。去那些曾经得罪我们的，现在知道就知道他是个很坏的人，他今天又来了示好。哎呀，真的是，要是我的脾气，我是真是看他不起的，我就会看他觉得他很恶心。你还不如像个男子汉，敢做敢当。我错了哈，我就是个恶心人，我死。你都不要厚皮赖脸，又来到这来说那些话，让我去做这样事情，我是比较难的。但现在我觉得神也是改变我啊。对，如果说要是有人来，他得罪我，来到我面前又来示好什么的，我也会觉得，哎呀，神啊，也怜悯我，给我啊，给我一颗怜悯的心，给我一个爱的心，让我能爱他啊，因为他是我的弟兄姊妹啊，我要爱他。啊，尽管心里头有100个这个不得劲儿啊，但也还是现在我已经胜了这个做这个功课，对我来说，我现在已经基本上在胜过他了啊。不像原来，我原来如果我不喜欢谁，我真的是就不理他了，而且我就躲他远远的。我在教会看到他从前面来，我立马躲后边，我走掉，我都避开他，我不眼不见心不烦，我也不犯罪。现在我就能看到他，然后呢也能笑笑对他。 啊，你说我是变狡猾也好，变圆滑了也好，我还是觉得说，如果你要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你就会看到，其实实际上这些人也是蛮可怜的啊，在他们背后捆绑他们的，他们被捆绑的那一部分，可能也是很大的折磨，对他们，对他们的生命也是一个折磨，一个捆绑。其实求神啊赦免我们的时候，也我们赦免别人，神也赦免我们。啊，这个我们饶恕别人，神也饶恕我们，啊，所以这是个饶恕的功课，是长久的功课，啊，感谢主，这就我的分享。
啊，谢谢雅红，有没有人其他人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是其他的想法？
我来说一下啊，喂，我是张磊。
啊，我听见了，啊，张磊说。
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得罪了我，那我然后他以前得罪我，那现在他要示好向我示好，那我就觉得首先要搞清楚他以前得罪我是无意的呢还是有意的。无意的那我能够原谅，有意的话那我只能暂时不能原谅，我只能向祷告读经，让上帝让打开我的心门，让我能够原谅他，我也只能这样做到这一点。完了，
好了是吧？啊，好，谢谢张磊。其实我忽然间我可能问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现在问题进入了另外一个，就是涉及到原谅的这样一件事情。大家知不知道原谅这个词在圣经原文里面，就是饶恕这个词在圣经原文里的意思？能研究过吧？王一文，你去打开话筒，你想说什么话吗？那里噪音很大。因为你要说话吗？那你噪音很大。我以为你要说什么话吗？噪音很大。
那个，我是想说那个，我一直都想说，其实那个原谅确实是很难的一个功课，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不解怨这个事情是被保罗列为这个世代邪恶的一个罪的。那不解怨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不肯原谅的意思，是不是？那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你不原谅的话就犯了罪了，是不是？就像我们其实每个得罪我们的事情，我们至少我们自己认为是别人得罪我们，不是我们得罪别人。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确实都很难去原谅别人，或者说就算你不计较了，你也很难去跟那个得罪你的人去做朋友或者怎么样，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而且去爱他的话真的很难。那是不是就被理解为不解怨呢？或者说是怎么样呢？我其实觉得现在很纠结，因为不是说我自己不肯原谅，而是如果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情况不肯原谅，而且我们看得出来是因为过去比如说谁得罪这个弟兄姐妹得罪另外一个弟兄姐妹，他们之间看得出来就很疏远，这个让我们心里也很难过，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个不解怨的概念？这个我一直都想知道。
蛮有意思的啊，话题怎么差到这儿了？这蛮好的一个蛮好的一个问题。那个有没有人想先回答？在我回复。啊，谢谢的，我们来一起来探讨。
我没有答案，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其实我在想说，他在这里的话，大卫他所做的，真的就是说我在想说他所做的，就是其实因为他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其实是敌人吧，而且
大卫和亚尼尔是吗？
他们其实是敌人的关系在当时， 而且亚尼尔到这边来，他我没有看到他来请求原谅。如果他的真的是来请求原谅的话，嗯，他应该先去找那个谁，那个将军叫什么？他杀死了，对，杀死了他的弟弟。可是他没有，他就是跑到大卫这边来，然后他其实是，嗯，其实是想结盟，然后背叛他的原来的那个那边的那个王，所以我不太理解这里的做法，包括那个，包括大卫后面的，亚尼尔死了之后，他的那个痛哭进食。他们的关系有这么好吗？神真的就是说，我在想说，大卫他当时的这个属灵的那个程度已经到了，嗯，已经到了他的爱心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吗？我有一点疑惑。
嗯哼，哦，那个谢谢丁燕。其实丁燕把这个问题给我们往回救了一下。其实我们刚才一讨论到，就讨论到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一个原谅。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稍微我先回复这个，我先就着经验的分享有一些反馈，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到王玉文提的那个问题上去。王玉文提的那个问题也很好，因为这个在对我们教会很实用。那么就是大卫对于这个亚尼尔，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在讲，因为很多的圣经学者的解经书，包括我的老师，他的好几个老师都提到这个内容的时候，都讲说这个地方是因为约押很嫉妒亚尼尔，所以要把亚尼尔干掉，因为大卫喜欢亚尼尔。我从经文里面上我读不出来，那么从经文里面好像是大卫对亚尼尔好像似乎很有好感，对吧？提到了这个一个内容，我更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政治的考量，政治的考量，因为亚尼尔这个人确实是很有能力，亚尼尔这个人确实是很有能力，因为亚尼尔这个人他确实是罪恶满盈，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就是他前面他因为他背叛神家，他使用很多的诡计，包括在杀亚撒黑这件事情，虽然是在战场上，这个本身侵略战争就是他挑起的，所以在这些上面上，我们就骂他这个罪人，这个十恶不赦，罪恶这个什么恶贯满盈，我们都可以用来形容亚尼尔，这个都谈不上过分。那么，但是我们从神家的角度来讲，当对方来示好，对神家有益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说他来示好，那么经验提到一个很好问题，就是好像是没有看到这个亚尼尔有这种悔改的表现，但是实际上这个地方才立约，那么我觉得约押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对大卫不够信任，他不认为大卫会为他主持公道，这才是最最重要的问题。那么换句话来讲，他觉得只有大卫把亚尼尔杀了，这才算是为他主持公道。其实往往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当有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说，主啊，你只有把他杀了，你只有把他干掉，你只有惩罚他，你才是公平的上帝。其实这是有的时候是我们，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委屈，在我们被伤害的这个痛苦里面容易走进的一个死角。其实福音的恩典比这个要大，当一个恶贯满盈的人来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很有可能上帝使他悔改来使用他。约押的问题就是没有让大卫在这件事情中真正的做王，这是约押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不晓得我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没有，因为亚尼尔带领着归来，你从至少从约押把亚尼尔那么愉快的叫回来，亚尼尔那么狡猾的一个人，约押能够把他那么愉快的叫回来，就是说明亚尼尔对大卫的王朝充满了信任。你否则他那么狡诈，约押能把他骗回来，然后一刀就把他给杀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种谋杀和暗杀其实往往都是在那些信任我们人的身上我们才能够使得上。包括伊士波设被杀，是他两个军长，是他自己的两个军长去干掉他。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因为经文没有记述，所以我个人的理解就是约押对大卫没有信心，他没有让大卫给他来主持公道。那么而且换句话来讲，我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大卫最后一定会杀亚尼尔，我们今天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一定要存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上帝惩罚了那个伤害了我们的人，那才是唯一的选择。上帝对罪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恩典的表示，就是对于那个万恶不赦的罪人，上帝竟然救了他。就像扫罗其实是杀害基督徒的刽子手，上帝最后竟然使他成为，不能说是最伟大的，也是最伟大的使徒之一。这是神的恩典，这是一个福音非常奇妙的一个点。所以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克服我们的感情所要求。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是不是说清楚了。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接着刚才丁燕的，就是讲，就是那个亚尼尔他是带着目的过来的，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以前比如说得罪过你，然后他过来向你示好，或者说有向你，但是他是带着另一个目的想利用你去 crash 另外一个人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原谅他吗？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亚尼尔的那个这个故事，我就也是很 confused 的，就是说我们是应该是，如果他亚尼尔过来，他是真的是听到了神的呼唤，知道神那个大卫才是神所拣选，如果他是以这个信念来找大卫的话，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到大卫面前，他的目的是想 crash 想惩罚那个扫罗的儿子，对吧？所以就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这种情况发生，有的人过来向你好像表示那个示好，但是他是带着来 crash 另外一个人的话，我们应该原谅他吗？
那个好，谢谢朱丹。朱丹，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涉及到一件事情，就是约押没有给大卫机会，因为后面的经文到了这里，因为约押把这个亚尼尔给杀了，所以后来这经文就继续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做很多这种无聊的假设，是吧？我想在这个地方提到的一点就是，亚尼尔在归顺大卫的这件事情上面，他是积极的，因为你看他几次三番的对以色列的长老讲，对便雅悯支派讲，然后又跑来对大卫讲，然后来之后他所来的这件事情，他的示好的这个态度本身是诚恳的。我们首先要提到这件事情。那么就是说，朱丹和丁燕，你们两个都在这讲，就是说他是因为跟伊示波设闹翻了这件事情是没有错，但是他并没有做出伤害伊示波设的行动，因为本身他们本身做王这件事情，他伊示波设确实是靠着他做王。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啊，就是他并没有伤害他们。并没有像那两个军长一样的杀害了伊示波设，拎着伊示波设的人头来请功。那么换句话来讲，就是说如果亚尼尔会不会再作恶呢？概率很大，但是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我们不能根据假设性的罪去定亚尼尔的罪。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也不是讲亚尼尔是个好人，而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表现我们今天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亚尼尔是带着诚意带着成绩来，神家其实是接纳每一个罪人。我们不认同罪，神家是接纳每一个罪人，审判不是目的，拯救才是。我在那个讲义上，我特别加了一句话，就是但是我们不能滥用这个恩典的法则，这是叫一个恩典的法则。我们不能滥用，我不能够不管犯了什么事情，就是什么来着，来了之后只要说声对不起就过去了，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我们回过的，那么这就是亚尼尔的问题，就是刚才丁燕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亚尼尔并没有认真对待他所犯的罪行，这是他最后被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我们从他身上去找，就像丁燕讲的，他没有去认真的去处理他在这件事情上得罪了约押和亚比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回过头来讲，就是亚尼尔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亚尼尔的恶还没有在大卫王的手下，他还没有呈现出来，就是这就是约押对亚尼尔没对这个大卫没有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急着去复仇呢？因为我们觉得上帝来不及了，是吧？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这样，所谓的原谅绝对不是认同对方的罪，所谓的原谅就是我相信我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原谅这个词的 原文的意思就是使之离开，我不让这件事情再来影响我和上帝，我和人之间的关系。叫做原谅的意思就是使之离开，就是我不让这件事情，不让这个伤害来影响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相信我的神是公义的，那么神，我相信神是公义的，就带来一件事情，就是我不为神的审判结果做任何的假定。神可能是把那个人干掉，对吧？那就快意恩仇，我很高兴。神也有可能是把那个人拯救了，让一个罪人完全转变，成为一个神所能使用的。那我们这件事情，我们要感恩和接纳，这个才是这个才是我们圣经真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也就提到我们在原谅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原谅的这个问题，绝对不是说我认同对方了，我和对方去做朋友，而是说原谅的问题是我把这件事情完全的交在上帝的手上，神你怎么说那就怎么是，结果如何你不需要再考虑，我完全信靠你。这是原谅本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大家千万不要过分的去想象这个原谅就是我见到对方我一定要笑脸相迎什么等等等等，就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而是说我使之离开，说这件事情不再包在我，这件事情不再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基督的记号，对不对？带着耶稣的印记，就是我是属耶稣的了，我被耶稣盖了个章，对不对？你们曾经伤害的我，你们都是伤害的耶稣，伤害耶稣什么后果，你们就自己去考虑吧，是吧？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对不对？就是我因为属耶稣，所以伤害我就是耶稣，耶稣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是耶稣的仆人，我完全是耶稣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但是刚才王一文提到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那就是他就说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表面上好像是没有了这个弟兄姐妹关系，好像是你还能够看到那个苦毒还在。那么这个就是需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教会关系的一个处理必须有一件事情，你中间有任何一样罪没有认清楚，它都永远是一根刺，你是刺就必须得把它挑出去，对不对？你是脓就一定要把它挤出去，是伤口你就必须得把它医治了，这个才能够恢复。那么就是我们必须诚实面对我们的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如果我得罪了，比方得罪了一个人，我永远不愿意去诚恳的去面对这件事情，我只是说哎呀让他过去吧，一切都交给主，交给了你然后再回去交给主，其实这是一件非常不负责任的办法。那么我就讲，就是如果说打个比方说有人他死活不肯原谅，那就由他去了，对不对？那你这个神都允许，我们也没有办法。那么有的人就死活不肯认错，那你也只能由他去了，对不对？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在中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不管别人采取什么态度，我要原谅，我要使之离开，就是不让这件事情在我和耶稣之间成为阻隔。我相信耶稣是公义的上帝。
对，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不能够原谅别人，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那个笼子里。你看到一个漫画，你不能原谅谁，你老惦着这人这事儿，实际上就是你把你自己放在那个笼子里，牢笼在那里，是你对自己的一个捆锁和隔离。这个其实那个人蛮荣幸的，他老被你惦记着哈，所以你不要花费你自己的精力和那么多的痛苦折磨自己，然后呢让别人错误惩罚自己。你如果是明白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啊，这是最层面的道理，就是你就用别人的错误惩罚你自己，老折磨你自己，你就原谅他了啊，你不是忘他。还有一个最属灵的原则，就是你在你释放他，在你的自由当中，饶恕的自由里，他释放你啊，这样的话呢，你真的就得自由，你也没负担，你是敞开的啊。再有呢，你真的是啊，要看看主耶稣啊，他医治人啊，或他对人，他都是极大的怜悯，那个爱心啊，就是我们缺乏的啊，我们真的不能够爱。我们真的是，我至少是我这个年龄成长起来的人，爸爸妈妈都是比较严肃的啊，所以我们可能得到爱也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真的是也很难把主的那个爱行出来。你要是能看主耶稣他去摸，哎呀，看那些人啊，你怎么了？你要让我做什么啊？其实主是知道他让他做什么，主耶稣都会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呀？哦，就是那种关切， 哎呀，你想那些病的人臭烘烘是吧，脏兮兮，那些那大麻风的人在那喊大卫的子孙啊医治我，都很脏。耶稣从来没有说哎呀这个这么脏我不要啊，就那个怜悯那个爱的心。如果你要是能真的深切体会主耶稣这份心，这就叫以基督的心为心了啊！你能体会到他这个极大的怜悯在你里面，若他的爱在里面，你可能就不会看别人那么啊。我现在是没有，哎，我是没机会回大陆去跟那些姊妹说抱歉。我真的是很想回去跟那些曾经说过我的一些姊妹，也跟他们说声对不起。我也是很刚硬的，你不理我，我就不理你啊！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你牛我更牛。我虽然不说话。恶话，但是我就会根本不尿他，看都不看他，我也是以这个姿态给他还回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求神怜悯我啊！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今天教会当中有人还这样还愿，真的是含愿，你真的就像主耶稣说，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还含愿，你就放下你的祭品，你放下你的祷告，你先去跟他恢复了啊，恢复关系，使你没有缠累，完全轻松的、干干净的来到神的面前。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个喜乐，你所得的奖赏，哎呀，那是真的是那个轻松没什么能比的。所以不要再把别人用别人错误惩罚自己，感谢主。
那么谢谢雅红。那么我们时间也到了，我觉得在关于饶恕这件事情，或者是原谅也好，或者是接纳也好，我们就记住，我们每周都要背主导文的。主导文里有一句话，就说是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就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我在讲到这个赦免，这个饶恕不是说对方的罪本身不是罪，而是说我要把这件事情交到神的手里那里去。我相信我的神是公义的神，不再因为这个事情，刚才像王玉文讲说我们不解怨，或者是不再怀怒，就等等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不再让这件事情，就是刚才像雅红讲的是，我不再让这件事情再来牢笼我，好吧。时间关系已经到了，那个大家把摄像头打开，我们弟兄姐妹见个面是吧？那个如果要急着走的话，就提前打招呼，我们就先给你个 spot， 然后呢，你先走是吧？哎，
感谢主。